弟兄姊妹平安，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继续分享海德堡教理问答52讲。今天我们特别基于海德堡教理问答第31问，为何他被称为基督祭受膏者。基督受膏，他有先知、祭祀与君王的职分。那今天我们就特别分享，到底基督受膏有先知、祭祀与君王的职分这些职分到底是有什么功用到底是有什么责任？耶稣基督在先知、祭祀与君王的职分中到底为我们成就的是什么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在具体进入分享之前，我们看到一节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三节第二章第三节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的耶和华上帝本身同时我们当明白的一切智慧和知识也都在耶稣基督里藏着预备着储存着由圣灵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在不同的阶段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加的进入纯正话语的规模。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把我们雅各伯研修院海德堡教理问答的研习交托在你自己的恩手之中。主，求你圣善的灵光照我们，使我们真正明白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他作为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中保，担任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把你关乎我们得救的知识教导我们，又为我们献祭为我们代祷又做我们的君王，为我们胜过一切的仇敌，保守我们，直到我们完完全全在你面前。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他这个先知的职分我们常常讲人有三种一个是先知先觉一个是后知后觉一个是不知不觉我们都不是生来就是先知先觉但是在我们学习和领受的过程中确确实实有在先的也有在后的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在主的恩典中有一种先知先觉的恩膏意识同时我们也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知确确实实帮助的是后知后觉那是不知不觉当然更有一些永远唤不醒的人特别是装睡唤不醒的人就是不愿听那是也是没办法，我们只能够交托给上帝。当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先知的时候他主要是三大方面第一个方面启示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呢其实关乎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显明的旨意上帝显明的旨意尤其是关乎上帝的律法第二个方面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拯救我们的旨意特别是上帝对整个世界的旨意在这个方面基督确确实实借着他自己借着他的使徒把上帝关乎我们得救的知识赐给我们这个知识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佛所书第一章到第五章中我们就看到所谓的四大奥秘第一大奥秘就是上帝旨意的奥秘乃至时候满足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同归于一第二个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也就是福音的奥秘上帝要借着基督的救赎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同为后裔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然后第三个奥秘是关乎上帝经纶的奥秘因为上帝的计划如何实现呢一个是借着基督第二个是借着教会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使也要明白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计划当然也要使人明白所以教会本身是人明白的使天使也要明白的教会要通过教训通过要教导第四个奥秘 也就是啊，基督与教会的合一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是保罗在第五章特别讲，哎，这就不是指夫妻啊，那是指基督与教会的奥秘的联合。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律法啊，甚至有的时候不需要上帝特殊的启示啊，杀人啊，偿命啊，借债还钱啊，百善孝为先啊，万恶淫为首啊，公平审判啊，不要做假见证啊，十条诫命啊，其实在人心中啊，在历史中，在各个国家的文化宗教中啊都有共同的启示。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十条诫命就是本性法啊，就是人性法啊，你按照十条诫命去做，就合乎人的本性，就合乎人性。你不按照十条诫命去做，你就违背你的本性，你就会丧失人性，你就会丧失啊这个做人的这个底线的。但是关乎这个上帝对整个世界啊，以及上帝拯救我们，上帝对世界的旨意是什么？上帝如何拯救我们？这实在是一个奥秘。当然，这个奥秘在旧约中啊，也通过这个伊甸园的最早的福音啊，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通过大卫的苗裔啊，通过呢必有以婴孩为我们而生，在圣啊，通过这个大祭司啊，有很多的预言啊，有很多的啊献祭的礼仪作为预表啊，也不断的向我们显明了。但是只有当耶稣基督真正道成肉身的时候，风风足足的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才把上帝救赎我们的奥秘啊向我们显明了啊。所以上帝关乎我们得救的奥秘啊，大家继续回到这个以弗所书啊来查考啊，也就是上帝旨意的奥秘啊，上帝福音的奥秘啊，上帝啊经纶的啊计划的奥秘啊，然后最后是教会的奥秘啊，教会本身啊是一个奥 mysterious body 啊，奥秘的身体啊，奥体，天主教翻成奥体啊，奥秘的身体啊，是指我们与基督有神秘的联合。所以弟兄姊妹们，看到这个福音啊。啊，不光是关乎在耶稣基督里啊，使我们啊犹太人与外邦人同归于一，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也关乎到教会啊，也关乎到核心在于我们借着圣灵与基督啊生命的什么连结啊。如果没有这样的生命的连结啊，不管你听多少福音，不管你明白多少字句，不管你记住多少字句，不管你帮助多少人，如果没有生命中心灵中与基督的那种奥秘的联合，让我们有就与生命之道什么无分的。所以福音不是仅仅是一个消息的啊，福音不仅仅是一个道理的，福音不仅仅是神学的，福音不仅仅是一个教会的，福音不仅仅是宗派的，福音啊终极是上帝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啊。我们怎么领受耶稣基督呢？我们通过圣灵来领受耶稣基督，说圣灵大成的啊，使我们与基督有一个奥秘的联合，我们通过与基督的奥秘的联合与天父有奥秘的联合啊，我们通过与天父奥秘的联合与基督奥秘的联合，彼此之间我信啊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都有一种生命的啊契合啊，这是福音赐给我们的生命之道，生命什么本身的。所以说耶稣基督他作为我们的先知啊，就把上帝的旨意啊教训我们啊，这个旨意我们就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是律法啊，在旧约圣经中已经显明，在人的心中已经显明啊，保罗在罗马书上讲，或以为善啊，或以为恶啊，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啊，这个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什么心里，人的心中都有一杆秤，都有道德的法庭啊，都有良心啊，这个方面啊，请大家思考。但是关乎这个福音的奥秘啊，关乎我们得救的奥秘，确确实实啊，我们不是从律法中能够知道的，我们也不是从自然界、从人心、从人的历史中、从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宗教中知道的，只有借着上帝的圣先知，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使徒们，叫我们得救的啊纯正真道啊，将生命本身来赐给我们。啊，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啊，是耶稣基督作为这个啊，作为啊先知这个福音的侍奉啊，福音的侍奉，我们就特别看到啊，你看到在啊以弗所书啊，就特别讲到啊，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啊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所以经常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啊，掳掠了仇敌，把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啊，既说圣章，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生逐天之上，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啊和牧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这儿特别讲的基督升上高天，履了的仇敌啊，赐下各样的恩赐啊，这些各样的恩赐中啊啊，使徒啊，先知啊，传福音的啊，牧师啊和教师，这些职分啊，直接关乎到教会的建立啊，直接关乎到我们怎么能够用一个教会作为一个团队啊，把福音传讲出去啊。今天我们个人传福音啊，往往很强，但是教会本身作为一个彼此相爱的团队传福音，我们是失败的啊，我们是混乱的啊。所以耶稣常常讲，你不光是传福音啊，让人看到你彼此相爱，那我们就是啊跟过耶稣的了。啊，所以说教会中啊，往往绊倒人的啊，教会的纷争了啊，教会的内斗了啊，教会的伤痕累累了啊，这些啊使不信主的人摇摇头就走了，那信主的人灵命软弱的也被什么哎绊倒了啊。所以说今天啊，一个是个人主义的时代，我们都高举，哎，我有这恩赐，我有那恩赐，我要这样传福音，我要那福音。但是真正大家连接起来，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啊，一同来见证传讲主的福音，使别人看着我们彼此相爱啊，这样用教会群体的生命共同体的形式来见证福音，少之什么又少。但是无论如何，耶稣基督他设立教会，设立福音的侍奉，他私下的有使徒啊，使徒往往是开拓性的啊，先知啊是有先见的啊，然后传福音的是传递信息的啊，然后这个牧师啊特别有啊牧养教牧情怀的啊，教师啊像亚波罗一样特别能够讲解什么哎圣经的啊，教会中啊应当恢复着五重执事的啊侍奉啊，有的人啊能够教导啊，但是不能够牧会啊，有的人能够牧会啊，但是他很难各处跑来跑去传福音做连结的工作啊，很多人啊能够各处跑来跑去传福音做宣教师，他很难对于这个圣经连接时代啊众动足啊幼微啊能够承先其后发出一种啊前瞻性的预告性的预言性的一种宣讲啊，这些要有先知的恩赐啊。当然啊，教会不光是哎我知道了我讲出去就完了，还要有那种使徒的恩赐啊，使徒的恩赐啊集中在团队带领上的，所以使徒能够带领先知啊，能够带领传福音的啊，能够带领啊牧师啊，能够带领教师啊，形成一个使徒性的什么团队啊，这样有开拓的啊，有说话的啊，然后有跑来跑去啊传消息的啊，有蹲点牧养的啊，也有专门教导啊某个方面的圣经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啊，这些方面啊今天我们来不及一一细讲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晓得啊，耶稣是啊设立了福音的侍奉啊，亲自设立教会。第三个，耶稣作为啊先知的恩赐啊，先知的啊职分，他不仅仅是啊教导我们，他不仅仅是耶稣说我要建立教会啊，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他升上高天，履了仇敌，赐下各样的恩赐，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五种职分，同时他更是开我们的心窍啊，使我们融会贯通啊，使我们真正明白。所以弟兄姊妹啊，圣灵开我们的心窍，我们一定会明白啊，旧约和新约是连贯的啊，摩西的律法和耶稣的教训是一致的啊，律法和福音是一致的。不管是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不管是旧约教会还是新约教会，我们都是一信一主一喜啊，一灵啊，一个国度啊，一个救主啊，这些方面啊能够一以贯之啊，能够融合贯通啊，没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啊啊，我们是啊格格打打啊，我们是支离破碎啊，我们是这个啊，是顾了这边顾不了那边啊，我们常常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所以是开我们的心窍啊，使我们有个属灵的洞见啊，使我们能够把各个真理串起来啊，形成一个有机的连贯的整体性的纯正话语的规模的，这实在是圣灵之功。所以弟兄姊妹啊，在我们研习班的学习中啊，我愿大家多多的祷告啊，多多的默想啊，把你听受的真理啊啊 通过三个方式你才能够加深。第一，你要写成作业小论文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第二个方面，你反复默想，就像脑中就像过电影一样啊，这样不知不觉就串起来。第三个方面，你适当的分享给别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中啊，弟兄姊妹之间那种 spiritual discussion 那种属灵的谈话太少了啊。到了一起，我们能够谈谈圣经啊，谈谈自己生命的体会啊，谈谈最近啊上帝给我特别的光照啊，谈谈你学习了、写作了、灵修了、默想了、侍奉中上帝给你的恩典，甚至软弱和挣扎，这种属灵的谈话啊是太啊少之又少了啊。为了我们研修院的弟兄姊妹啊，包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影响、能够带领的啊，都能够有更多这样的属灵的啊谈话。说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啊，耶稣基督先知的职分的三大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啊，向我们显明、解释、启示上帝的旨意啊。第二个，设立福音的侍奉。第三个，也是借着圣灵开我们的心窍啊。内在方面，使我们把领受的啊神的旨意啊、福音的侍奉、律法和福音啊，都能够啊连接起来。所以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先知的职分啊，耶稣基督先知的职分和一般的先知的职分有何不同呢？啊，旧约中有很多先知啊，新约中也有一些先知，亚加布了。那我们在基督里啊也有先知的职分啊，但是耶稣与这些先知，甚至是和摩西作为先知，大先摩西是非常伟大的先知啊，伊斯拉这样的先知，那我们怎么和耶稣作为先知和他们有何不同呢？哎，我简单给大家啊，乌尔西努的啊七个方面啊，我们简单看一下。第一个方面啊，只有耶稣基督他是上帝之子啊，他是万主什么哎之主啊。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啊都是被收养，但是耶稣基督是上帝本真的啊永世的啊之子啊，他不需要被上帝啊收养，他在永世中就为上帝之子啊，从圣父啊受生。而且耶稣基督本身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万主之主啊，万王啊之王。第二个方面啊，基督所作为先知，他传讲上帝的旨意，他是直接从圣父领受的啊，然后圣父啊怎样说，哎，我就怎样说啊，我就怎样做。所以说，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大先知，他是从父有直接的领受。啊，但是啊，其他的先知啊，当然也有从父、从上帝直接领受的啊。但是我们作为先知的职分啊，啊，往往是啊，在啊已经有的啊已经写下正典的啊先知的话语的基础上啊，我们先啊知道啊已经有的经典的教训。然后第三个方面啊，基督作为先知性的智慧啊，它是无限的啊，因为圣灵在他身上的膏抹啊是没有啊限量的啊。当然这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啊，在马太福音24章讲到，哎，到底世界的末了，耶路撒冷的圣城的被毁啊，你的降临是在什么时候呢？啊，耶稣也说，哎，那也是父知道，子啊不知道啊。所以说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啊，发挥先知的职分的时候啊，他的职位确确实实超出摩西啊，超出伊斯拉，超出任何先知啊。但是在他道成肉身的侍奉期间啊，特别是在他没有啊复活之前啊，他也说到子啊不知道。然后我们看到第四个方面，就是耶稣基督他不仅教导我们真理，他本身就是真理之源啊，他本身就是太初有道啊，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的啊道本身啊，这个道就是 Logos。啊，这个道就是真理，这个道就是法则。说耶稣基督本身啊，他就是真理本身。所以耶稣基督在其教导中也宣告说，哎，我就是道路啊，真理啊，生命。然后我们看到第五点啊，耶稣基督啊，在讲道呼召人侍奉的时候啊，他不光是有外在的宣讲啊，他能够开人的心窍啊，能够圣灵啊同工。啊，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啊先知，或者我们作为牧师，或者我们作为传道人、传福音的教师，当我们讲解神的道的时候啊，我们只是被上帝使用的工具，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灵明显的动工啊，有的时候啊 并没有看到圣灵明显的动工这个方面我们和基督的那种圣灵在他身上的高抹是没法相比的。第六个方面，我们看到耶稣的教训比起任何先知的教训来讲更加是清清楚楚。第七个方面耶稣的教训不仅是清楚的而且包括那些不信主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也看到耶稣的教导和一般的人不同，因为他是蛮有权柄的这个蛮有权柄，一他本身是上帝二他本身是上帝所高抹的基督，他是完完全全无罪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越是在圣洁上分别为圣，越是接近上帝的心意相信神的同在，也使得我们的教训本身享有一定的权威的求神祝福。这样我就和大家分享完了先知的职分耶稣基督作为大先知到底他有什么方面的工作包括启示上帝的旨意，设立福音的侍奉开我们的心窍，以及耶稣基督作为大先知和一般的先知和我们所举的先知职分有七大的不同之处。接下来我们就讲到祭司的职分祭司的职分通常是受膏来教导神的律法受膏来献祭受膏为上帝的子民什么代祷所以说我们一般讲到祭司的时候也是这三个方面教导上帝的律法然后为上帝的子民献祭代祷当然在生命记十七章还会讲到祭司还有这个不光是教导神的律法，还有这个参与司法审判的功能这个方面讲的也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关乎祭司的职分也有很多很多的混乱所以我们需要拨乱反正，我们需要回到圣经我就给大家读两节有关的经文我们看到在生命记的十七章，我给大家读十七章的第八节到第八节到十三节，说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征竞，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上帝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们，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你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若有人善感不听从那势力的耶和华上帝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众百姓听见都要听见害怕，不再善改行事。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为什么今天教牧没有权威没有力量为什么今天在教会中很多任意妄为的事情就是因为祭司丧失了那种审判大权教会不再有法庭。所以说便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有一个人娶了自己的继母，保罗说这样的人应当赶出教会，然后保罗就说你们哥林多教会里面你们就没有智慧人了吗？说将来你们连天使都审判着，为什么连你们中间的事都断不了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作为基督徒，我们受膏与基督的恩膏有份，我们也是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恩膏，这个祭司本身就包括判断的下判断的。所以你就明白希伯来书上为什么讲到按照你学习的功夫早该做师傅但是只是你们还是心窍没有习惯的通达不能够分辨仁义的道理，那个仁义的道理就是不晓得何为公义不能够判断案子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灵命的成长上啊，涉及到我们在是与非、善与恶之间的判断力。有判断力，你就相对成熟了啊；没有判断力，你就是幼稚的啊，你就是不成熟的啊，甚至你被洗脑了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啊，我们培养这个属灵的判断力，而面对疑难事情、疑难案件的时候啊，能够做出合乎神的心意、合乎上帝啊给你的啊处境、合乎你自己的良心啊，就是从规范的角度、从出境的角度、从良知的角度，这三大角度你能够做出一个总合性的判断，随机应变啊，以不变应万变，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种判断力啊就像开车的一样啊，一开车的时候你说啊红灯停绿灯行啊，你就总是想着交通规则，哎，越开越熟，越开越熟啊，最后你都不用想，你就可以做出判断了，那个时候你就成了一个熟练的司机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此处我就给大家说到啊祭祀的一大职分啊，包括参与啊司法性的啊审判的啊，包括每个弟兄姊妹都要有什么判断力的啊，这个方面啊大家可以啊思考啊。我之所以给大家讲啊，就是包括啊乌尔西努啊他也没有讲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当时反出教会，那教皇就要对马丁路德进行裁判啊，进行除教啊，当然也给马丁路德辩论的机会啊，给马丁路德这个抗辩的机会啊，但是最终啊，教会是对马丁路德进行开除教籍的啊。开除教籍的时候，当这个马丁路德领到来自教皇的使者给他的开除教籍的命令的时候呢，他就烧了两个事情。一个是把这个教宗啊这个代表教会对他这个除教的审判撕了烧了。第二个，把教宗依据的 canon law， 也就教会法啊，或者那时候的 canon law code， 教会法典也撕了啊。这样这个马丁路德所代表的宗教改革啊，就与中世纪的那种教会法是一刀什么两断的啊。这样的我们新教的祭祀啊我们新教的牧师啊，慢慢慢慢就丧失了我们依据教会法做出判断的这种能力。我们丧失了这种能力，当然我们也丧失了这种权利啊，因为教会法是中世纪经过上千年的时间啊解释圣经，尤其是解释律法啊，千锤百炼然后形成的一个是司法审判的体系。啊，没有了这个司法审判、司法解释的体系，这样我们面对圣经的时候，那个人啊，各言而至，自己有各有的解释，那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的标准了。何为按正义分解圣经呢？何为按正义来分解律法啊？那剩下的都是私意了。有的你的私意可能更纯正一点，有的你的私意可能就基本上是走火入魔的。但是无论如何，当宗教改革时期以路德为代表的宗教改革领袖们，他们把教会法付诸一炬的时候虽然上帝也使用，也给人带来了很多主体性的解放、主体性的自由、社会之间的宽容，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当时是天下什么大乱的当时确确实实天主教攻打路德宗，路德宗攻打这个改革宗改革宗攻打路德宗然后这个路德宗、改革宗和天主教合起来攻打这个在西礼拜当时真的是宗教战争烽火连天欧洲的这些德国周围的人口基本上死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就像遇到的黑死病一样。所以正是因为这种宗教混乱、宗教战争所以这个自由主义启蒙运动就随之而起他们就主张宽容了主张宗教自由了、宗教宽容了这些也是一个反弹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无论如何说起来内容比较复杂横贯的历史和内容比较复杂，但是就是说弟兄姊妹，今天最起码我们可以做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要有一定的属灵的判断力我们既要学习律法也要学习福音律法就像一个生理学家告诉我们怎么生活的好，这个福音呢就好像一个病理学家告诉我们哪儿得了病该吃什么药但是我们不能光吃药我们要从这个律法书 啊，学会这个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证啊，这是重要的。或者说律法就是啊开车指南啊，福音就是修车指南。那我们不能够光在那里修车啊，车修好了还是要开车啊，啊还是要这个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证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律法书呢啊是啊生理学啊，告诉我们如何活着。啊，但是这个我们犯罪得罪了神啊，死路一条。那我们怎么出死入生呢？哎，福音书啊，福音书是病理学啊，病理学诊断我们的疾病啊，医治我们的疾病啊，通过福音的良药啊，使我们这个妙手回春，使我们出死什么入生啊，各有各的什么哎功用的啊，这些方面啊，大家思考。好，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在讲到这个大祭司啊啊和一般的祭司啊有何不同呢？啊，因为祭司啊，更多的不光是基督的职分啊，尤其是大祭司啊，预表基督的职分啊。我们知道啊，大祭司他每年一次啊进入至圣所，哎、啊，在至圣所里要焚香啊，要献上血祭啊，就是把血洒在啊施恩宝座，洒在约柜上，为他自己啊和教会要献祭代祷啊。我们知道大祭司穿的也是比较庄重的啊，他这个冠冕了。啊，这个乌灵土灵了啊，甚至这个腰牌了、腰带了啊，各个方面是非常啊庄重的啊。作为大祭司啊，当然他也高于啊一般的祭司啊，因为一般的祭司你不能够进入至圣所啊，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啊进入至圣所啊。然后我们看到大祭司进入至圣所啊，他要撒上血啊，他要代祷啊，他要聆听上帝的声音。啊，然后他从至圣所出来以后，啊，他就要为教会提供建议，啊，到底上帝有什么漠视，啊，上帝有什么声音，啊，他要传递啊来自上帝的答案，啊，所以说大祭司啊，啊，本身要有一种这个咨询的功用，有一种辅导的功用，啊，有一种指导的功用，啊，所以我们看到新约圣经中啊，出现很多场合啊，大祭司啊是发挥一种这个啊智囊的功用的，啊，他们一起商议的。这样我们就看到啊，大祭司的啊与一般祭司的啊四大啊不同之处啊。然后我们再讲一点啊，就结束我们啊今天的分享。就说先知啊，主要是教师性质的，教导陈明神的律法。那祭司也是教导神的律法啊，所以我们看到在申命记啊，当摩西去世之前啊，发出一种天鹅绝唱。他讲到论立位说啊，在申命记的33章说，耶和华啊，你的土名和乌灵都在你的千城人那里，你在马拿曾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立位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那立位人啊，不能把父母放在第一位啊，不能把儿女放在第一位啊，不能把妻子夫妻放在第一位啊。保罗耶稣讲的也非常清楚，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啊，爱妻子爱家人胜过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说弟兄姊妹，耶稣并没有提出更严苛的教训和吩咐的啊。当时上帝对立位人，对这个祭司就是这样吩咐和什么爱教训的。我们绝对不能说耶稣在福音的教导就比律法的要求更严苛了啊，没有这回事。然后我们看到第四节就说，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新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所以作为祭司啊，首先自己要分别为圣啊，首先自己要谨守上帝的圣约和法度。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分别为圣，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分别没有这个谨守上帝的圣约和法度，那我们怎么教导别人啊？就像保罗讲的一样啊，难道你教导别人不要偷窃，自己还偷窃啊庙中或者殿里的圣物吗？啊，这本是亵渎上帝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啊，祭司啊或者是立位人啊啊，首先自己要分别为圣，首先自己要守约守法。然后当他进行公共的侍奉的时候啊，你自己守约守法那是洁净自己了啊。但是当你进行公共侍奉的时候，第一个首要的公共性的侍奉就是，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祭司的之首要的功用是教训上帝的律法的 啊，今天我们讲人人皆祭司，但是有几个祭司真正研究神的律法啊。今天我们的祭司没有进入至圣所的啊，今天我们的至圣所里只有施恩宝座，没有约柜的啊。今天我们的约柜里面，很多人的约柜里没有法版的啊，没有法版，是空空的啊。只要一个施恩座，就变成了廉价恩典，随随便便信了，随随便便不信了，随随便便说平安了，随随便便就说赦免了啊。但是没有一个法度的，没有一个规矩的，没有一个标准的，我们都是各随各的啊私意而行的。所以这个方面啊，求神怜悯我们。所以弟兄姊妹，那么先知和祭司都有教导的职分啊，但是这同样教导的职分啊也有所不同啊。所以啊，沃尔西诺啊就讲到啊三个方面啊，我也根据沃尔西诺的研究啊给大家稍做一些分享和分解。说第一个方面就是先知他的教导呢，他是直接从上帝领受，而且先知是上帝从啊在旧约时代各个支派中啊不局限于立位支派的啊，其他支派上帝也兴起什么哎先知的，但是祭司啊却是在立位支派，尤其是亚伦的后裔中啊才能够男丁啊一定年龄段的，而且还是身体好的，你才能够担任什么哎祭司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旧约中的祭司啊也不是随随便便啊人都担任的。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先知的啊教训呢啊是非同什么一般的 extraordinary。所以加尔文在解释，或者说清教徒在解释啊啊基督所赐的啊五大职分啊，使徒、先知、传福音的啊牧师和教士。那清教徒的解释就是说啊，使徒、先知、传福音的，这些都是 extraordinary office， 就是说啊，就是特殊的职分啊。为什么特殊呢？因为上帝借着使徒、借着先知、借着传福音的，你像路加，路加既不是使徒，也不是先知，他是 evangelist， 他是传福音的，他们写下的经卷呢啊，就成为圣经正典的一个部分的啊。所以这些特殊的职分啊，和圣经正典的成典成文啊，是有直接的必然的关系的。但是加尔文讲到这个牧师和教师的时候啊，牧师你不需要是普通的职分啊，是长存的职分啊，就是说任何一个教会都需要牧师啊，任何一个神学院、任何一个基督徒的学校，甚至教会本身啊，也都需要教师啊。在这个啊长老会里，苏格兰的长老会里，我们一般的有教导长老啊、牧师啊、治理长老就是长老啊，然后还有这个执事。在这个荷兰的改革宗教会中啊，他们是四同圣职的啊，就是牧师啊，然后教师啊、长老啊、执事啊。所以我们看到荷兰裔的，就是欧洲大陆的改革宗教会和苏格兰的长老会教会在圣职上啊也不是那么完全一致的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谁都不能说我们对教会治理、对教会职分的领受啊是铁板一块完全一样的啊，并非什么哎如此的。但是无论如何，先知的教训是非同一般啊，他们直接从上帝领受啊，他们是这个先知先见啊，他们是动足未来啊，他们是展望未来啊。祭司的教训呢，我就称之为按部就班啊，律法到底怎么讲的啊，你根据历史背景啊，根据文法啊，根据案例啊，娓娓道来啊，要有研究啊，要有传承，要有路子啊，要有学问啊，这是这个啊一般性的知识的什么传递的。第三点，因为先知的教训性的见证啊，因为是直接来自上帝的，所以是无谬的。但是祭司的教训可能是谬误的啊，甚至受到这个啊先知的什么责备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中记载了很多假先知，他们谬解神的什么律法啊，很多这个祭司啊谬解神的律法，但是真正的先知呢啊，确实从上帝直接领受信息啊，这个从上帝直接领受的信息啊，本身是无谬的。所以这样我就给大家讲解完啊，先知和祭司啊都有一定的教导性的职分啊，到底二者有何不同呢？就体现在这三个方面啊，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